荣耀的福音。
荣耀的福音就是告诉大家，
耶稣是世人的救主，
耶稣是基督，
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。
神爱我们，竟然把他的儿子给我们，叫我们相信他，得着他，更要活出他。
看哪，基督徒活出所信的福音，让人人看见神在肉身显现。使徒保罗所传的就是基督荣耀的福音。
当荣耀的福音传遍大地，荣耀的教会出现时，
耶稣基督就要从荣耀中降临。
主耶稣啊，我们愿你快快回来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我是曾师母，在空中服侍大家。今天曾玉荣牧师要继续交通启示的时代。首先我来为大家念四处圣经。第一处是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第二处圣经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地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第三处是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第四处圣经是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十三节，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到启示的时代，其中讲到的道就是神这个单元，我们继续昨天所说到的道就是神，这是老约翰我个人觉得非常伟大非常奇妙的一个启示，这句话非常奇妙也非常厉害，更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道就是神，所以就告诉我们，借着道，就借着神的话，我们就能够看见神，我们就能够认识神，我们就能够得着神，因为道就是神。好，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就应用几个例子来讲。第一个，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讲到撒玛利亚妇人的例子。 我们知道他本来是一个不敢见人的人，所以他要打水的时候都是趁着人少的时候，那就是大太阳下日正当中的时候来打水。在日正当中打水，那就是太累了，也实在是太无奈，没有办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有五个丈夫了，现在所有的还不是他的。所以就是当时摩西的律法，将人那早就用石头打死了，就因为他不是纯以色列人，他是撒玛利亚妇人，但是在那个村庄里面，当然将人自卑感当然很重了，他不敢见人了，你觉得怎么好意思呢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看见他心中真正得不到满足，所以他才会讲啊，已经有五个丈夫了，有过五个丈夫了，还要觉得不满足，哎呀，好像一天到晚都在换丈夫。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，所以他也是很痛苦啊，苦闷啊。那神也很奇妙，神就用这样的人来为他来做见证，真是奇妙。所以这是神白白的恩典啊，用那些人所瞧不起的人，认为很卑贱的，哎，很奇妙啊，神得着他，他就改变了。所以那一天他遇见了耶稣，向他说话，耶稣跟他说，说借着神的话，借着耶稣的话，也就是借着道，这个道就有个力量啊，神的话就这样有个力量就进入他心里边。你发现到没有，他很单纯的一直在接受神的话，所以神的到最后，神的话在他里面就像活水一样涌流出来。听完了神的话，很奇妙，他这个人整个就变了，变了一个最大的特点。第一个，他就留下了水罐子。为什么留下了水罐子？你知道他是整个人被神的话所吸引了，他消失在神的话语里面了。这真是神的怜悯啊，真是神的怜悯。他忘记了，忘记了他还家里还有事情了，他忘记了他是来打水的，他要把水带回家的，他忘记了。所以当他在听到的时候，好像被神的话整个吸住了，他就整个消失在神的话里面，神的话在他里面就起了作用了。你看一般人听到啊，听了就算了嘛，是不是？甚至于你就一面打水一面提水罐，一面打水一面听就好了啊，那么认真干什么？一面打水一面听，他还以为自己很专心在听呢，而且这还一举两得啊，你听完了，水也打好了，你可以提回家了。但是我愿意这样讲，像如果是这种人的话，他听完了以后啊，他回家了，他就继续操作他的家事，那在他身上不会有结果出现，也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的。真是这样哦，不专心嘛，好像一心两用，他不觉得神的话这么重要，他不会把它摆在第一位。他除了神以外，好像不知道有别的；除了神以外，好像他除了神的话以外，好像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占有他的心。他一定会非常看重神的话。这样的情况当然就不一样，但是一般的情况都不是这样啊。所以你觉得很稀奇啊？他就是因为这么专心的听，到最后他还忘记了他该做什么了，这水罐子就丢掉了。所以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听到耶稣的话，他的生活就失常了。我们看见很奇怪，我们说他失常了，以及说是失常了，不如说他满足了，他忘了他是来取水的，所以他丢下了罐子了。我想一般人为什么神的话这些真理带不进交通也是这样，你发现到没有？一聚完会，一听完的道，好像他就想他的了，他想别的，他就做别的了，因为他本来就一直活在他自己的里面，想自己的事嘛。所以当他听完了道以后，神的话在他身上好像都听见了，但是这些话在他身上怎么没有任何的功效，不会是灵，也不会是生命在他里面，所以在他身上就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。但这撒玛利亚妇人就不一样，他留下了罐子，然后呢，好，他就出去了，他就面对所有村里的人， 他就把这件事情传开来了。哎呀，他从一个不敢见人、不愿意见人的光景中，他变成一个不怕丢脸、敢面对全村的人。哎呀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，那真是倒在他里面怎么样，成为一个力量，从他里面涌流出来，像泉源一样。所以他因着这样的缘故，他才影响了，才改变了整个的村庄。太奇妙了，这一切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他碰见了神的话，接受了神的话，他碰见了神。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预尝啊，还不是真实在他身上的建立，因为当时圣灵还没有下来，是在神的救恩还没有完成，所以他当然预尝了这件事。还你就知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太奇妙了，太奇妙了，一个真正神的话在人的里面成为活水的泉源啊，成为生命，就带下了一个活水的泉源。他不但是自己改变了，而且影响到他周围的人。这都没有别的，就因为他碰见了神的话。道就是神，他碰见了神的话，他碰见了神。好，我们再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到三十节，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到三十节这段话，我们看见很稀奇，这是讲到耶稣回到拿撒勒人，耶稣回到拿撒勒去的故事，讲到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那里所发生的事。那当时他到会堂以后呢，那有人就把先知书啊，以赛亚书就交给他。我想这也是神很奇妙的带领跟安排啊，所以他就打开了这个以赛亚书，就打开到六十一章，就找到这处的圣经，他就念出来，他就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”当他讲完了以后呢，啊，念完了以后，他就把这书卷起来，就交还了给执事，他就坐下来。这时候所有会堂的人就定睛的看耶稣，那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今天这经，就是这个经文呢，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，已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”当时很多人就称赞他，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。那因为这段实在是太奇妙了，因为他来到怎样让那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，而且带下了神悦纳人的喜年。这是犹太人的背景，一到喜年的时候，所有的啊欠债了这些东西啊，房屋都一笔勾销了。那在旧约的里面，我们可以回去看。那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到的是，他们就觉得这是很好的话，就稀奇他所出的恩言。但是其中又横生结枝出来了，在他们当中很多的话又生出来了。哎，有人就讲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是啊，那我们都认识他嘛，他就在这里长大的嘛，然后他木匠的儿子嘛，这怎么说是主的灵在我身上呢？哎呀，怎么他敢用这样的话说神用膏膏他呢？要叫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呢，让他能够报告这是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，还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，这很奇怪呢。哎，就不信了。结果呢，不信了，只相信他是，只认为他是约瑟的儿子了，那是一个拿撒的人了，他怎么会是弥赛亚呢？怎么这句话会应验在他身上呢？好，耶稣当时就站起来，就指出他们的不信。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，是啊，在外地里行了很多的神迹，但是你在自己的家乡，你为什么不行一些神迹呢？好，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，你看看，在以利亚的时代，以色列人当中也有很多寡妇啊，但是以利亚并没有被差遣到这些寡妇当中去啊，他是被差遣到外邦人的寡妇那里去啊。好，那以利沙的时代也是这样啊，以色列人当中有很多长大麻风的，但是神也没有医治他们呢，神就用以利沙医治了谁？就医治让那个叙利亚这外邦人这个的将官乃曼，让他得到洁净啊。 哇，当时会堂人一听见耶稣指出他们的不对，指出他们的不信以后，他们不但不悔改，不但不蒙光照，还怒气满胸啊！怒气满胸，就起来要把耶稣推到城外，然后要把他推到山崖里面去。简单一句话，要把他杀了。所以从这里呢，我们看见了，当耶稣指出他们的不信，他们不受警戒，不乐意听，结果还气耶稣，要把耶稣给杀了。哦，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得罪神了。我们觉得很稀奇，就像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那文士都会背啊，都会背啊，知道耶稣降生在哪里啊。当时的博士来找耶稣啦，但是很奇怪，文士会背是会背没有用啊，他也不会把这话当真呢，只有希律王把这话当真呢，所以他就下一声下令，把伯利恒四境的两岁以内的孩子全部都杀了。这就是这样了，所以没有把神的话当真。为什么？这神的道在他身上碰不见，他碰不见神的道，碰不见神，他跟神的之间产生了问题。这一点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到，为什么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没有分量？为什么不带进生命，不带进真实？明明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为什么带不进生命？为什么带不进真实？那我们的心很有关系。下面我们请听一首诗歌，我们继续再来交通。当时耶稣念了以赛亚书61章的这段话，他讲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当主耶稣一讲这句话的时候，照理说神话一出来的时候，当时他们应该整个都愣住，应该对，若是对这句话有反应，他们真是等候弥赛亚的人，他们就应该当时都应该待在那里的。当他要把书信卷起来交给执事的时候，那个执事也应该站不起来，也拿不回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等了680年了，从以赛亚写的这卷书到耶稣的降生已经680年了，他们应该要注意到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他们等了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他们应该愣在那里注意到，那这时代整个都变了，这件事情既然已经应验了，那这件事情太重要了，太奇妙了，整个时代在转变了，已经改变了。但是他当时就没有人愣在那里，全部都没有感觉。你知道，所以难怪主耶稣说，为什么让那些将死的人去埋葬已死的人，因为都没有感觉，在神的面前都是死的，所以不过是将死而已啊。所以很稀奇，若是他们真正相信神的话，道就是神，那意思就是主耶稣讲这些话，那就是讲到他降生的目的，他来的目的，那若不是这样的话，就达不到他的目的。所以应该在我们的身上，这些话在我们身上应该成为事实，应该应验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里面得到释放，让我们的里面的压制得到自由。你应该有这么一个反应， 一个回应，对神，你既然是为此而来，那你已经说了，那这些话就应该应验在我身上，神的话，神的道马上应该在你身上啊。这太奇妙太好的一句话，但是当时的人没有反应，太可怜了。所以我就记得，不要说是在耶稣身上，就是我在我这小传道人的身上，有次啊，在聚会中，神的灵在我身上，我自己都感受得到。在不久以前，神曾经带领我到外地去服事，那时候因为花粉太多，吸了太多的花粉了，已经连续的咳了三四天了，甚至于夜里躺下来的时候气都上不来，就有气喘的现象，所以就找了医生，那给我有吃的有吸的，这些药呢十几粒我只吃两粒，都没有什么效果。那个药可以吸的，可以吸三十次，我只吸一次。那因为好像没有效果，所以我就不吃，停下来了。那因为咳得太厉害了，声音也哑了，所以我就有一个意念，想把这个聚会停掉。但是已经约了那么长的时间了，不应该停的，所以我就仰望神去了。非常奇妙，当我一上台一上去，就马上感受到神的灵在我身上，不是我自己所预备的话就出来了，不是我自己要预备说的话就出来了。所以每次的聚会一连讲的都是一个多小时，所以声音不哑，而且应该咳个不停的也不咳了。所以三天的特会下来，竟然连哮喘的咳嗽都好了。一个小的传道，当神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人都会感觉到不同，何况是人子耶稣呢？可见这些实在都是死了，没有感觉，没有反应了。那为什么产生这样的情况？我们知道人的心非常重要，在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特别提到，什么是道呢？道就是所撒的种子嘛。但是道一撒出来，这种子一撒到撒出去的时候，有的飞鸟马上来吃掉了，因为撒在路旁；有的是死撒在大石头上，他心里面顶着一个大石头；有的有各样的经济里面，因为有各样的思虑在身上。所以道这神的话能够在人身上产生结果的原因，是因为碰到了好土，就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一个绝对的心给神。当时他为什么能够丢下水罐子？因为他把整个心都给了神嘛。这个心碰见了神的话，这个心碰见了道，一定会有结果。神的话在他里面一定道成肉身，长成生命了。反过来说，若不是这样的话，那人很可怜。一个人的心不对，他对真理没有兴趣，相反呢，他对是是非非却大有兴趣。真理进不到他的心里面，但是是非非的事，这闲话一下就连上了，这是一个属肉体属地的生命嘛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人若是心田，就像撒种的比喻里面讲到这个心田，老是在算计别人，那他怎么能够蒙恩呢？所以几年前我记得我在查经聚会的时候，就感慨到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么喜欢谈是非，真理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我当场就跺了脚。哎呀，结果有老姊妹说，真牧师啊，你不要这样，你把我吓一跳了。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应该被神的话吸引嘛，这清洁的心多么的重要。所以在人的心里面，在消极的一面，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，他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，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不合理的事。所以心里面他装满了什么？装满了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妒忌、凶杀、增进、诡诈，还毒恨，还有毁谤人的、背后捉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没有亲情的、不灵敏人的。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些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很奇怪，人的心里面存着恶毒，存着毁谤人，存着背后说人的很多是是非非的闲话，一直在他里面发酵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所以这样的心怎么能够蒙恩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在天主教里面有个叫耶稣真敬佩，那是亚方所写的，里面记载一段事，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修道院，因为不讨神的喜悦，就整个修道院就埋到地里面，整个都灭亡了。 还有一个团体，一个老牧师告诉我，他那个团体本来好好的，我不晓得有几十个人或上百人聚会，好的时候，后来就是当中有一个同工，我就心里想，一个同工他口舌应该更严谨才对呀、啊。哎呀，就是这个同工在当中一直传是是非非的事，结果这个团体呢，从好几十个人或者上百人，现在只剩下七八个人聚会，真是很可怜呐、啊。所以一个老姊妹他就讲到说，他找教会就是找有神同在的教会，因为他到教会他不是搞人情，不是搞交际嘛。一个教会有神的同在，不见得要会讲道的牧师。有个教会他信息的时间不长，但是借着唱诗歌借着祷告，就让人觉得很有神的同在，和弟兄姊妹一交通，哎，就带到神的爱里面，带到神的生命里面，哎，神的同在就在我们的当中，就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一个教会若有神的同在，那些找神的、渴慕神的、追求神的，神自然就把他带来呀。若是一个团体里面都是是是非非，那当然那些渴慕神的、那些找神的，自然就不会来的嘛，来的都不是找神的嘛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，就因为这个蛇带进了是非，就使得亚当夏娃与永生隔绝。你知道蛇非常的狡猾，表面上他这个蛇很有爱心啊，很关心夏娃，怎么能够眼不明亮呢？怎么能够你不分辨善恶呢？那蛇就对夏娃就表达关心，蛇就用他的话就钻来钻去，本来人就不愿意听也不愿意说的这些是非的事，蛇却没有路就找路啊，三说两说，夏娃竟然跟他交心，就把心里的话告诉蛇啊，蛇就把亚当夏娃不应该知道的事来告诉夏娃，所以这些事情，这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根本就是蛇所不应该知道的，也是亚当所不应该知道的。但是当时亚当太不警觉了，就太可怜了。所以我说人的心太重要了，对这种人，道就不是神，道就是字句而已，就是道理而已，没有意思。所以我们特别要知道，特别要知道，当一个人在是非里面，那当然这个心里面充满这些，神的话在他身上不会产生功用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就恩待那些以色列家清心的人，神就交代我们，你要以谁为同伴呢？你要找属灵的同伴，你要找清心祷告的人，你要找那些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的人，其他你不要找那些人。清心的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啊，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话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满心感谢你，你让我们一个正确的心，好让道在我们里面真正成为肉身，成为生命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把荣耀归给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荣耀的福音节目，本节目是由曾玉荣牧师师母制作传讲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718-261-3272，718-261-3272。我们的网址是www.inchristgg.org， 欢迎大家每一天上网收听荣耀的福音信息。最后，愿神祝福大家，再会。